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两章圣经里面所记述下来的关乎大卫的个人方面的事情都领会的有相当的基础，但是我还是要当弟兄姊妹去特别注意一件事是什么呢？是神对大卫的召见。不错，神在他身上很显然的知道赦免的恩典是蛮大的，但是同时你也看到神的追讨也不轻的。那弟兄姊妹们都在这一方面都能了解得到他同神中间的那个关系，但是问题在这里，大卫接受了多少？你不能说他没有认罪，有，但是彻底不彻底，不太彻底。大卫受的管教轻松不轻松？不轻松。但是他在所受的管教的里面有没有把他往前更推进一大步？在我个人读他的经历的时候，我是觉得大卫在这一方面蒙恩很多，但是给神的管教和鞭打也不少。那我提给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一特别注意一件事就好，暗乱的这一件事情，弟兄姊妹都他看到了，大卫知道了还好生气，他生气又怎么样呢？生气没有下文，那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呢，是和这个还是有连接关系的，就是接着后来亚撒龙被逆不是杀暗乱的那件事，还没到亚撒龙被逆。那这个这一件事情上头，大卫知道谁该受处置，但是他也没有执行，没有。亚撒龙杀了暗论就跑到别个地方去躲起来，躲过约翰的躲过人家对他的应该该有的追讨。但是大卫他心里边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逐渐读到那个地方，暗论死了以后，大卫心里哪里有没有留意到那个暗论给杀了以后，大卫心里头就舒服一点。这个舒服是说出什么呢？是说出他对暗论的那一件事情，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处理，但是他没有处理。为什么没有处理？这个是那个问题。然后对亚撒龙杀了暗论的这一件事上面呢，他又是在同样的毛病里。那这个问题就的确是说出一个什么问题呢？人的天然在神的面前要彻底的给对付过来，回到神的起初造人的目的，或者说神在以后给我们看到的那个救赎的那个目的呢，那个距离是还是很远。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形呢，还不是只是这两个，以后就发生亚撒龙的事。那么等到亚撒龙被逆，大卫把这个跟随大卫的人就跟他打仗，大卫就吩咐约押，吩咐这群人，你们打亚撒龙可以，但是不要杀他啊！什么原因？等到亚撒龙后来果然是给约押杀掉了，那回去的时候，大卫就好像很难过，很难过。结果众人就来对他说，你不能这样，你固然是这样的话，你怎么用通俗的话来讲，你怎么对得起那是为着你自己的位置来征战的时候那死去的军人，死去的那些军兵。那两个事情合起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在大卫的身上不是说只有这个是捆绑着他，这一件事是捆绑大卫的许多的事情当中的一件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就想起一个问题来， 我们的主就提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我们在新约里头的人来讲，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们，你留意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要留意的，从37节，这里因为我是单独选出来，切头侧尾，又好像那个意义是没有那么，我不管，我只是特别指出那件事情就好。3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贴上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到新约的时候，主对门徒把话说的就蛮清楚的。路加福音18章29节，看到没有？都看到了哈。那就点出了一件事情：捆绑着人最厉害的呢，当然第一个就是自己本身的地位、钱财啊、还有什么地位、钱财，应该还有一件。不是，那个是生活上头的
名声
和差不多，都是这类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捆绑人最厉害的呢是亲情。那这里主就是说到这个亲情的问题。我们的主说这话的时候，好像有些时候有说到三对的话。他说：“你如果不孝敬父亲，不孝敬父母，如果你不是懂得去爱弟兄的话呢，那就怎么样？虽然话没有说到路加福音这里的这个话说的那么的绝对，但是他那边另外提到的话就是说，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从具体上面来说，也是非常严肃的。”现在你看到大卫的事情的时候是什么？亲情，这是亲情的这个问题，不是一次过。如果只有那么一次，他能转回过来，这也行。但是接二连三的这样出现呢，那这个问题就说出了，这一个亲情的问题，捆绑我们是捆绑的，相当厉害的。我们的主不是叫我们放弃亲情，我们的主要我们是好好的活在神的恩典里头的时候，要善待你家里的人。但是如果一碰到与主的旨意相悖的时候，你站在哪一边，那问题就出在这里。而不是那个事情对或者不对，而是那个事情摆在那里的时候，你怎么拣选？你站在主的那一边，还是不站在主的那一边？显然你看到的大卫在那一个时候，他没有站在主的一边。你没有站在主的一边，就发生什么事呢？他的地位没有改变，在人家眼中，他的权柄没有改变，在人家眼中，但是在他有实际的执行权柄的时候，他失去了资格。那为什么呢？这连两个儿子都在同样的那个那种光景里头，显露出人的弱，人心情上的那个最脆弱的那点。我们感谢主，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回到新约里头来看神给我们的恩典，神对大卫当时没有放过，但是神呢，他就是做出一个实际来，神爱世人，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这个事情丢子们都很熟悉很清楚。我们的主是不该受刑罚，但是用承担了我们的罪的时候，神要叫我们的赦免，他就放弃他的儿子，他就交出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说，常常说神的爱实在叫我们没办法抗拒的，就是这样。他不就是只是要求你到那个地步，他是自己亲自做出一个实际的事情来显出那一个要求的。那现在我们就要再来留意一句话，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卫，他外面的东西全都保持还保存在那里。 如果我们看十几章，十二章呢，应该是他那个事情到了处理过了以后呢，所罗门应该是按照次序历史的次序来说，那到所罗门出生了以后，他们以色列人跟亚门人也打仗，约押就快要攻陷那个亚门人的京城的时候，他赶快派人去救大卫，大卫你赶快来这里，你如果不来的话，我们把城攻下了，别人就把那个城的名字放在我约押的下面，那你接着就反映了大卫这个地没有，因为他过去做的那些事情没有处理好的事情，他失去了权柄，失去了地位，没有都有，那这个都有是根据什么？神的怜悯，因为神应许他，我要给你这样，但是神有条件，你有过不去的事情我要管教，那现在神就是在这种情形的里头，所以结果大卫就 马上就到了亚门，那把亚门城攻破了以后，他们就撤兵回到耶路撒冷。你这样就看到当时大卫在声望上面，在人的中间是是爬得多高的，但是你对比他对暗嫩的事情，对亚沙龙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个权柄，为什么？因为本身的那个短缺，本身的亏欠，你没办法执行。那接着我们就很容易就回想到《使徒行传》的一章里边，当神召集门徒的时候，他升天以前在跟我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一直等到从父那里所降下来的，当你得到了圣灵以后，你们要怎么？你们要在各处主所说的那个传递都包括在那里，做什么？做我的见证。那意思就是为我们现在这些人，如果说短缺和软弱，我们还是带着许许多多，但是问题是不是最严重的那些愚昧和软弱？如果我们在一些这真是在众人眼中都没办法过得来的，那一些软弱的话，你怎么做见证？你说信主好，有什么好？看见你我就觉得没有意思要选主，而这是一帮人的光景啊。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说主既然对我们说出了这些话，他就让大卫摆在圣经的里头，让我们去看见，我们作为一个神的见证人，我们那个追求的方向和那个实际，我们绝对不可能马上我们就升高到一个地步跟神一个模样，那最低限度在我们身上是渐渐的，随着我们在主里头的年日的增加，我们那个实际也扩充了。我们感谢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留意到大卫真的是到几乎是到最末后的时候，他才学完功课。我常常说神预先拣选他的时候就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但是神就花了他整个上半生来把他造就到一个地步，配称为什么？
合神心意
的人。那合神心意的人那个实际是什么呢？使徒行传就给我们看到，他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总有那么一个心思，他自己活不到，但是他那个心思没有失去，什么心思？ 把人带回神的旨意里，或者说要按照神给他所知道的去服侍那个世代的人。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圣经把这些事情摆在那里，是给我们很多多方面的一个的体会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读过了《撒母耳记下》了？大卫死的时候是几岁？我如果没算错的话，63岁。你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第三节开始，我们才读得清楚那句话。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那就是说他30岁的时候就做了以色列的王。在位40年，在位四十年，他那个年30岁的时候呢，要减掉7年，就是在希伯伦做王了7年，那个不算是以色列王，所以那就是30岁，在希伯伦，在以色列做王，接上去那就说到了。犹大王33年，那是不是63年？63年算是老人家吗？现在还没有多大的资格摸到这个老人家那个名堂。在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你退休了，你63年，
我68了，
68，只有他有资格。我想其他人都还没有，那都六大卫死的时候只不过63岁，你不能说他是老的懵懵懂懂。你看到列王志上他最末后的那个日子，你真的看到他完全再没有自己的意念在那里。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一方面好像是神，如果我们不从正面来看到神在大卫身上的带领，你好像说神给大卫专门什么，专门给大卫捣蛋啊。不要这样的事，感谢主，神是用恩典选召我们，但是他用公义来引领我们。正如诗篇上面所说，神的宝座是用公义做基根基的。我们实在谢谢主，在救恩里头，他一面把我们救拔那个黑暗的权势，另一方面也借着他自己生命的丰富来把我们造就到一个地步像他自己。但是这个时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我们看到大卫的软弱，我们就对自己有个警惕。我们看到大卫的在神面前完全的蒙恩，我们也有一个放心受安慰。因为神跟大卫说的，上次我们提过了，我并不向大卫说谎，感谢主，荣耀归给他。